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七节，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啊，这个上帝的话哈，临到这个临到呢，其实下面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结果哈，就是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六章第八节哈，撒迦利亚在一个晚上看到了8个异象。虽然是化灵道呢，可是有点像启示录啊，就是是等于是在看电影的。那个启示录和撒迦利亚书都有一个类似的特点，就是很多的 picture， 各位有些文字呢，就是你在那文字里看到很多的 picture， 我们中国人有名的就王维的诗啊，诗中有画，你看到他的诗，你想到一幅画。那么撒迦利亚书里面也是听到上帝的话，其实是看到异象，启示录也是更多很多很多的异象哈。我们比较一般来讲，我们比较看重这个上帝的话哈，就是 proposition 的那种命题式的。不过现代人也很多人喜欢强调这种这个图画式的表达哈。我们就感谢主，希伯来书说神曾经多次多方哈，借着他的先知小谕列祖，我们就相信上帝用各样的话各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都记在圣经里面。好，现在他看到了异象哈，8个异象，现在这个他要开始看到这个第一个异象哈。第一个异象就是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的这个异象哈。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各位，这个意象的特点就是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实在很奇怪。我描述一下，就是他看到有一个人骑着红马，我们也不太知道那个洼地番石榴树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反正他就看到一群一些马在一个树中间走来走去。这个几乎不能说是一个什么好的意象。各位，我们看到一个意象要有点意思嘛，看到一个意象要像什么那个启示录里那个大红龙啊，看到这一类才叫意象。你看到几匹马走来走去，就跟我今天说我看到有人在街上走来走去一样，有什么好呢？这个意象我想其实意思是重要的啊。这个意象是上帝在掌管万有，上帝在掌管波斯帝国，上帝在掌管波斯这个大帝国，这个抵挡上帝的帝国，这个充满了偶像的帝国，也是在上帝掌管之中，上帝也给他们权柄。基本上这个意象是这个意思哈。不过我们简单说明一下里面的一些东西啊。他有红马、黄马、白马哈，有人说这些马呢就是启示录第六章里面的那些马啊，你记得那都是战马哈。说是战马应该也没有错哈，就是这波斯帝国当然也是靠着马靠着战争来得胜的，尤其他们波斯嘛都是产马的地方。那这个红马是不是启示录里面红马，还有那个黄马白马是不是启示录里讲的，那我觉得倒不需要太多去说，但是的确波斯用他的武力征服了天下。这个第八节哈， 是一个人骑着红马，然后后面有红马、黄马、白马。从第十一节来看，那些红马、白马、黄马呢，应该也是有骑马，也是骑着马啊，走来走去。因为十一节讲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上帝给了波斯帝国极大的权柄，极大的荣耀。那个骑红马的是一个领袖哈，也是神的使者。不过不要跟第九节的那个天使啊混在一起。那个第九节的天使，对撒加利亚说话的天使呢，在撒加利亚书后面还不断的出现，就是常常跟他解释，有一点像约翰，有的时候启示录约翰也有使者常常跟他解释。那么其他的包括骑个红马的是上帝的使者呢，是奉上帝的命在这个世界上行动的。好，我们在这里要说一下这个使者了哈。我们说这应该是两批使者，一个是第九节就是一直在替撒加利亚解释的那个使者，另外的呢使者呢就是第八节和第十节以后的那个使者哈。那一群使者他们是骑着马到处走来走去。那么就是有一个使者一定是上帝这个，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吗，上帝的拣选的使者应该是天使了。另外其他的使者是代表波斯帝国的。代表波斯帝国是波斯帝国，但就是我们简单说，就这些人应该是不是得救的，但是上帝使用的工具哈。好，这我们要花一点力气来讲哈。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使者的时候，或者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蛮复杂的。那么这个使者呢，在创世纪的时候出现。创世纪的时候，这个使者曾经两次救过夏甲。夏甲一次在逃亡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呢，劝他回到亚伯拉罕那里。那个是创世纪第16章那里哈，在苏尔的水泉旁，耶和华的使者对夏甲说话。那是一次，另外一次呢是夏甲就是被赶出去的时候，在创世纪第21章，那么也是夏甲在快要死掉的时候，觉得自己要死了，因为他没有东西吃了，他的孩子要饿死的时候，水都没有的时候，在创世纪21章17节哈，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使者跟神好像是一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哈。那么这个使者呢，我们也看到是一直在保护雅各的那个使者。雅各最后在创世纪48章，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他说16节，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求那个使者来赐福他的两个孙子，赐福约瑟他的儿子。我们同样在雅各的话里面，耶和华的使者就等于是耶和华。在那个祷告里面，在创世纪里面呢，出埃及记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另外当然在索多玛俄摩拉的被灭，也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么耶和华使者呢，那三个人就是先在创世纪第18章跟亚伯拉罕吃饭，然后后来有两个人到了索多玛俄摩拉，有一个好像留着跟亚伯拉罕讲话，那个人好像就是耶和华，另外两个应该算天使。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啊，向摩西显现。那么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呢，是耶和华向他显现，然后呢耶和华也就是差遣摩西了。所以出埃及记里面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呢，其实好像就是两个，一个是耶和华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摩西。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点看，包括你在新约看到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的话，以及加拉太书保罗的话里面，就讲到说 那个在旷野的路上跟以色列人走的那个那一位啊，耶和华也是耶和华的使者。那里讲到说，耶和华的使者在山上对摩西说话，颁布十诫给以色列人了。那我们也看到在出埃及记32章啊，那以后就是百姓做了偶像以后，那么耶和华非常愤怒，本来要消灭以色列人，但是因为摩西祈求，上帝就赦免了。然后在出埃及记33章哈第二节开始，耶和华就说，我会差遣我的使者跟你们去，但是我自己不去了。那里好像把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又分开了。那在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我们也有看到耶和华呢，本来在前面行走，后来就在后面，好像耶和华就是什么，那个耶和华或者耶和华使者就是那个云柱。在四世纪第6章19节，我们看到基甸跟耶和华的使者讲话，但是他也把那个耶和华使者当作耶和华。那后面我们也看到参孙的父母也是这样，跟参孙父母讲话也像耶和华使者，也像耶和华。然后在历代志上21章15节和30节，大卫数点民数以后，上帝愤怒，就叫耶和华的使者杀人，用瘟疫来杀人。在历代志下32章21节，耶和华的使者也把亚述的军队都杀掉了。我们刚刚也看到诗篇78篇49节，耶和华的使者成为一群降灾的瘟疫。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哈，就发现耶和华的使者蛮复杂的。是耶和华自己吗？是某个天使吗？是像摩西那样的人吗？是像一群瘟疫也是耶和华的使者吗？好像圣经都这样讲。那么然后诗篇104篇第4节，耶和华以风为使者，风也是他的使者。那么以赛亚书第42章19节哈，耶和华，这个我们在以赛亚书后面就慢慢看到有一个很奇特的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好像也是上帝的仆人。在以赛亚书里面后面都讲，有的时候这个是耶和华的使者，有的时候是耶和华的仆人。像42章19节，谁比我的仆人眼瞎，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那个神所差遣的仆人和使者是谁？我们在新约一讲到以赛亚书这些，马上就想到是耶稣嘛，那个受苦的仆人，对不对？是耶稣没有错，但是我们看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仆人或使者呢，也可以是先知，就是以赛亚自己。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仆人或使者也是以色列，我刚刚读的以赛亚书42章，那明显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瞎眼耳聋，后来跟耶和华和好，就又领受了上帝的使命，成为他的使者和他的仆人。那这旧约如果应验耶和华的使者是以色列，是先知，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耶和华的使者和仆人就是耶稣和教会，或者是耶稣和基督徒了。但这两种之外，是不是我们还要说，是不是天使也算啊？我想也算啊，因为天使啊，不管是天使或者 angel 哈，在圣经里面，那么都是一个字，不管新约或旧约里面都是一个字。有的时候翻成使者，有的时候翻天使，就如同英文有的时候翻 angel, 有的时候翻 messenger, 就是它只是一个就是带信息的。新约里面继续还有齁，其实旧约里面齁，马拉基书也有，马拉基书的第2章7节3章1节也都有讲到耶和华的使者齁，就是撒加利亚书的下面一卷书就有讲到了。那么他要差遣使者在前面预备道路，那个使者又像是天使，又像是以色列，又像教会，又像我们这些基督徒哈。 耶稣曾经说不可以轻看任何一个小子，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面，马太福音18章10节。在天主教就有一个传统，就是说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一个 guardian angel， 守护天使。那我们做过父母都知道这很需要，因为我们眼睛一眨，小孩子就常常会一下把什么汽油喝下去啊，一下从台阶上滚下来，从摇篮上面掉下来，就是真的很需要被保守。那不过我想那里的经文并不足以证明每一个基督徒或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一个守护天使啊。那但是我们是相信神会保守。那另外在使徒行传我们也多次看到那个使者在做事，包括使者生气的时候或者使者保守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26节讲主的使者对腓力讲话，大概是叫他，那个大概应该是天使而不是一个使徒，天使叫他去到加沙的路上跟太监传福音。另外在使徒行传第12章第11节讲到说那个彼得从监狱里被救出来的时候，彼得说神差遣他的使者来帮助。然后在12章的23节，那个希律没有把荣耀归给他，主的使者就罚他，他就被虫咬死了。在那个话里面可以把那只虫当作上帝的使者。那在启示录里面第9章14节也讲到说有4个使者被释放。那个4个使者呢，一被释放他们就要杀人，这个世上的人他们要杀掉1/3。那启示录第21章第9节也讲到说有一个天使他拿着7个碗，这7个碗装满了末后的7个灾。我们就很难说了，一般就是说使者如果单单指天使的话，就有恶天使和善天使。恶天使就是负责降灾杀人的，善天使呢就负责来保护的。管他恶天使善天使呢，也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他们都在上帝掌管之中，这我们能同意。但是可不可以这样分降灾的就一定是恶天使，降福的就一定善天使，我觉得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们还是要把那个使者的意思再扩大一下。我们要相信不管是天使也好，基督徒也好，虫也好，风也好，的确万物就他们需要服侍上帝而言是上帝的使者。所以圣经里面耶利米书也讲过，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的仆人，就是是他。或者说像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万物都是上帝的器皿，有的是上帝愤怒的器皿，有的是蒙福的器皿，都是上帝在掌管的。愤怒的器皿像尼布甲尼撒，像穆罕默德啊，或者是异端啊，这些都是上帝愤怒的器皿。我想瘟疫啊，灾蝗灾啊，这些也是上帝愤怒的器皿。我们不必太讲究说哪些人是直接是上帝在使用的，哪些人是间接的，反正都是在上帝使用的。不过这个器皿如果 consciously 他从他的意识里面愿意去信靠顺服上帝，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也需要有一种主动的愿意来跟随上帝，那这就是一个蒙福的器皿。我希望我们都是。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SARS 也是上帝的器皿，如同瘟疫是上帝的器皿，如同健康也是上帝的器皿，都一样，万物都在服侍上帝，万物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这个各位要去看，可以再回去看罗马书第九章，就是那个器皿的问题有的是上帝愤怒的器皿。那我们应该也是上帝的使者，我们每个基督徒，而且这个上帝的使者身份是很尊贵的，接待你们的就接待我，接待我就接待差遣我来的。所以人接待一个奉主的名传福音的基督徒，他就在接待上帝这很严肃的事。那相反的也是一样他如果拒绝一个奉主的名来传道的人，他就拒绝上帝当然这个奉主的名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是真的被主差遣的。也就是说这个使者就某个意义来讲， 的确就完全代表了上帝。所以有的时候圣经里面那个使者就交换的跟上帝是使用的。那不管那是什么道成肉身的耶稣或者是某个天使都不重要，就是他是代表了上帝。那我们今天也是代表上帝，不管这种是用超自然的或者是普通的，我们都是上帝的使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要工作。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